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一次呢谈到第五章第一节的第二项，那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二项从209页开始，那这边是谈法的部类集成，那谈两个部分，第一个谈九分教，然后第二部分谈四阿含。那在九分教里面呢，它有这个集成的一个先后次第，那先集成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修多罗啊，一个是企业。那导师说在210页，在这个第这个前面本文，不看标题，一二，我们看圈圈，一二三四，在第四个圈，从上面算下来第四个圈。那导师说在500节集的时候呢，也就是第四劫集，在王舍城，那法的劫集，它只有最根本的部分，就是世尊教说里面最根本的，那跟现存的杂含经的一部分相当，也就是修多罗跟企业，那这是最早的一个传说。那什么是这个修多罗呢？那导师这边谈这一个修多罗的内容，引了瑜伽师地论这一个摄四分里面的一个记载。那瑜伽师地论它是唯识学派的一部很重要的论书。那有两种传说，一种是弥勒菩萨造，那一个是无着菩萨造。它虽然是比较这个西元四世纪那个时候所集成，但是里面保留一些很古老的东西，叫摄四分。那摄四分呢，就是这一个杂含经的本母，也就是解释杂含经的一些古代的这一些很古老的一种解释经文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叫本母，它是一种解释经文的一种文体，那借由这个本母呢，这一个经的这一个修行的道理就会能够清楚明白，那这个是本母的一个作用。那这边有谈到就是说这个契经呢，就是事相应教，一切事相应教，那事就是这种事类。那导师依据这一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谈到这个诸佛与九世所说，是在倒数第三行，就是说这些事呢，在这一个瑜伽师地论有谈到九世，九种，也就是九类，九类这一种主题，九类主题。那在210页下面这个九世呢，那主要依据的是第三卷的内容。那后面导师211页这边谈说，依瑜伽论的四契经的摩达里迦，也就是本母，知道这个前面所说的九世呢，佛及弟子还有八众还不是相应教，也就是刚刚师父说的这一种摄四分那一部分，就是本母抉择这个阿含经的这一些这种注释的这一些内容呢，他是很古老，他只谈到七世，前面是比较后来的一个内容，谈到九世，但是在更早的 这个摩达吕迦呢谈到七世、哦、所以导师从这样的一个比对了解说，其实最早最早的一个阶级呢只有七类主题、哦、只分成七个主题、哦、那这些主题就是运处缘起，然后十圣地界、哦、菩提分、哦、那相应部也有相当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看这个表，看下面的中间的这个表，这个运就对应相应部的运，有没有？好，然后处，那缘起呢，就是对应大概是因缘啊。那圣地呢，就是最后一个地啊。那界呢，就是在这个因缘后面的这个界。菩提分呢，它对应的是这个念住正勤神足根力觉知道知啊，这个就是37菩提分法啊。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分类啊，在南相应部还有出入喜，它也归为一个主题啊，还有这个预留相应啊，也归为一个主，就是。因为这个阿含经或者说这个佛的一代圣教，在这个佛入灭之后，佛弟子的一个阶级，然后乃至于部派，他们分开来之后又自己在做一些编整的动作，所以会有一些这种内容上分类的不一样、哦、那如果一样的话，表示是这是比较古老的部分，目前可以这么样来看待，这样来看待。好，所以这个是关于所谓四契经的内容。那这个是非常根本的部分，就是佛的一代教法跟修行有关的，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些，主要就是集中在杂含经里面。那再来就谈到第二个这个分教就是起业，修多罗就是七世，然后后来变成九世，那最早是七世。那起业呢，就是这一些相应教的一步一这一段一段这些经文呢，那每十经就会做一个记诵来收摄，那这个。这样的一个部分就叫做起业、哦、Gaya。 所以修罗跟起业就是王舍城原始结集的这一些经法、哦、王舍城结集有结集经跟律、哦、经就是修多罗跟起业、哦、那再来就谈到这个五百结集之后不太久的时间，前面是五百劫集，就是九分教里面的修罗跟起也是五百劫集那时候完成的。那五百劫集之后呢，老师说不太久，也就是在七百劫集第二次劫集的中间，那是距离这一个五百劫集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又传出了这个记说。那既说导师说他的题材就是问答，那还有跟分别。那分别的意思就是对一些意义不太明显的部分呢给予进一步的解说，那这也就是分别的意思。那导师这边有引了这个大毗婆沙论，说明这一个既说的一个题材是什么，翻到212页、哦、所以记说呢在第二行212页第二行，记说它就是明显绝了的一个说明、哦、记就是记别，记别就是明显绝了了、哦、用导师的文字，明显的就是清楚明白，不会含糊，绝了就是确定是如此。 的一个说明。那依据这个大毗婆沙论的一个说明呢，有这个如来的关于，就是如来记说、弟子记说跟诸天记说、哦、那我们上星期就谈到这一个修多根起业嘛，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谈这一个记说、哦、所以记说是什么？记说就是去明显觉了的说明的这样的一些经文教导，那就它的一个题材是问答跟分别，那这样的一种经或是教导呢，就名为记说。它主要是内的题材内容就是明显觉了的说明、哦、那在这个三类记说里面呢，第一导师先谈这个诸天记说、哦，诸天记说它是记诵的一个题材。那导师说跟杂含经的八众颂还有这个相应部的有记品是相当。那因为它是记诵的一个题材，所以就是后来也称为起业。那导师在其他的著作里面有谈到，就是诸天记说后来也称为起业。所以记说呢演变到后来就只剩下如来记说跟弟子记说、哦、好，那在 B 这一部分呢就谈到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说它的一个内涵、哦、那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说就是九世里面的佛及弟子、哦、我们前面有谈九世嘛、哦，就是在这个210页里面的第七项，倒数第二行的第七项，佛及弟子，就是这个记说的部分，这是导师的一个对，就是研究之后的一个说明。那这个佛及弟子也称为如来所说跟弟子所说。那如来所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它是弟子跟弟子之间的这个分别问答，或是弟子为信众说法的内容。所以《阿含经》里面有些不是佛说的，它是弟子跟弟子之间的问答。有时候是比如说这个目犍连跟另外一个弟子、哦、有这样的问答，或是有一部经叫做七车经、哦、中阿含的七车经，那这个是舍利佛跟这个富罗那的一个彼此的一个问答、哦、那这部经很特别，这部经有描述富罗那的长相，他是鹰钩鼻、哦、所以他很可能是这个雅利安人啊，白人这一类的啊。好，就是说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些是弟子跟弟子之间的一个问答，也刚才讲的是中阿含经，在杂含经里面也有啊，杂含经里面也有。好，那如来所说呢，就是在我们再翻回这个211页这边啊，最后一行。云何记说云何，也就是记说的这个定义是什么，或是内容是什么。那他说诸经中诸弟子问如来记说，或如来问弟子记说，就是这一部分，就是如来跟弟子的这个问答。那导师说这一部分呢，他不专为出家解脱者说，就是它的内容呢重在普化人间、哦、那导师在这个其他的地方呢有谈到就是说这个如来记说若以四悉檀来判摄的话，那它是这个为人生善悉檀、哦、鼓励这个众生呢能够这个行这些善法，能够升起这些善法， 那在这一部分呢，导师特别提到这个心清净这样的一个教说呢，在这边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心清净它是一个后来影响到如来藏的一个教说的一个开展，心清净他说从 这里面开展出来。那在南传后来就编到这个政治部里面。好，那这二部分呢都编入杂览经或相应部。好，那在这个大 B 这里面这一段有谈到，就是说记说的内容极广，或自记说或为他记说。这边主要指的是一种记，就是说预计未来事的部分啊，或者说这一某个人他往生之后，或者说某个人他证果了，那如来说他证了什么果，或是自己说我已经证了什么果啊。那在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记说就是自己记就是了别，然后就是记别啊，记别啊，然后有自记说跟他记说。他记说就是如来说诶某某人往生之后投生到哪里，或者说某某人他证了什么样的一个果位，这样子类似这样的经文。所以他的内容呢，大家可以画一下，第一个是甚深的证德，就是体证；第二个未来业报生处，那第三个就是未来佛的一个记说，也就是受记。这一部分就是指的是受记啊，在大圣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教典呢，都有谈到这个未来某某菩萨他会成什么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我们在大圣佛法里面就称为受记啊，那其实这它的梵文也就是记说这一个字啊。好，所以上面这三项呢，都是对于这个生密的事理啊，甚深的证的未来业报的神数，这些都是生密的一个事理啊。一个是深奥啊，一个是密，就是不容易了解啊，未来的事很多人都不是很容易了解啊，然后做这个明显绝了的说明啊，老师用了两次明显绝了啊，明显就是记说的一个内涵，记说就是明显绝了啊。好，那这一段的一个结啊，就说到这个修多罗奇业还有记说这三部分的综合啊，就三部分结合起来啊，那跟现存的这个杂含经或是相应部是相当的，它是一切经法的一个根本啊。那详细的呢，导师说可以去看他的这个原始佛教圣典这集成啊，里面对杂含经内容的这一些精密的分析跟考察。那这边它只是略说啊。好，那前面是主要是在长行的部分呢，又分出这一个记说啊，修第一是结集这一个修多罗跟企业，一个是长行，就是散文。一个是记诵，那第一次结集之后没多久，导师说是没有多没不会距离太久的时间呢，长行又有一个部类别传出来，就是记说，那是主要是关于闲了明显绝了的一个说明。那在记诵方面呢，这个企业这个我们先把它因为这边怕大家会误会，先把它划掉。就是说长行又发展出记说，那记诵呢又有其他的部类这个发展出来。好，那 在寄送第一个圈，在这一段里面呢，第一个圈导师这边说，以这个寄送来说法，这样的一个这些教法呢，就称为伽陀哦 ，gata 啊，它也是一种诗颂的意思啊。好，然后有感而发的这种感性记啊，像古代诗人这样子啊，白日依山尽是吧？有感而发的啦，那但是佛法它可能内容不太一样，还是跟修行相关的齁。有感而发的这些寄送呢，就称为优陀那、乌达那齁。那大家有听过法句经齁，在有一些部派呢，这些法句经它就名为优陀那齁，优陀那。以优陀那来命名，就是这些寄送的一些内容呢，一比对起来，大家都差不多，但是他有些部派他就用优陀那这样来命名。好，好，那这二类呢，仅有少分被编入这个四相应教。所以这一段导师的一个节，就是从修多罗到这个优陀那，总共有五分。哪五分？修多罗、起业、寄说、伽陀跟优陀那五分。这五分成立比较早，那这五分主要是约文体的不同而分布，就是长行跟寄送。那长行里面有修多罗跟寄说，那这个寄送里面有起业、有伽陀跟优陀那。好，那这五分呢是这个比较早成立，然后这个后面这三分呢是五百劫集后不久的时候出现的。好，那再来这个瓜胡二这边，这个是七百劫集前戏，所以还没这个七百劫集，这个劫集还没开始之前，导师说是用前戏了。那佛教界又有更多的经法阶级出来，所以导师这边提了三个时间点，第一个五百阶级，第二个五百阶级之后没多久，第三个七百阶级前，三个时间点。那这个七百阶级前戏呢有哪一些呢？主要有四类这个分教，就是本事、本身、未曾有法跟方广。那本事导师这边说，就是有一类的这一种教典呢，那他没有说是什么人说，为什么事而说，在哪里说，没有交代这些事情。一般我们的经典都会什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舍卫国其数几孤独缘，然后里面有谁谁谁，然后谁跟佛就跟谁问答，所以这些，然后就有人就问了一件事情，那佛就为他们说明。所以这个什么人为什么说在哪里说都很清，但有一类的这一种教典呢，它叫做本事，它这些东西都没有交代，那这个是所谓的本事。那导师在倒数第二行说，这是无本起的一类，就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交代。好，我们看到213页，所以没有这种没有交代的这样的一种教法的一个这种形式呢，就被称为本事。那另还有呢，这样的一种教法有些是以增一法的编次，增一法就是一法，然后就一个章节，还有二法一个就是一个章节，还有三法四法、五法等等，这样子来按照这个法的这个数目 来编辑的啊。那长行之后又有重送啊，那后代就以为是这个企业啊，到这边挂号有做说明，如这个本世经啊，在注脚44。这个我们大正藏里面有一部经叫本世经，那它就是依这个增一法，那它这样的一个编辑方式，那内容虽然不同，就是它编排的方式虽然有所不同，那都是不显说人谈所跟说事的。好，那这是关于本世，那本身就是佛过去生的一个事迹，那他的一个体力呢，通常都是，说当前的人事的时候呢，再说这样的一个事件呢，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过去啊，然后呢，再归结回来说，当时的某某人就是现在的我，当时的某某人就是现在的某某弟子，这样子，他的体力是这样。所以本身也可以通于这个佛还有弟子啊，佛弟子，但是重于世尊的一个前身。好，那第三种就是未曾有法或是甚稀有事啊。那这个未曾有法呢，它主要它要表达就是圣妙非凡离奇令人惊奇的这样的一个法啊，令人觉得殊胜。那老师说这是赞述三宝稀有功德，也就是殊胜事啊，殊胜。那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如这个如来的四未曾有法啊，这个在正业含经里面，还有这个诸未曾有法，还有生前如大海的八未曾有法啊，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还有谈到这一个佛弟子阿难有四未曾有法，还有这个薄居罗也有这种未曾有法等等之类。好，那这一段我们看到最后，后来呢，这未曾有法就被用作神通奇事的一个意思，就是神奇的事物。那第四类是方广，方广它的意思呢，它的这个梵文叫 Vaipulya 就是广啊，或是这个广长，或是延长这样的一个增广的一个意思啊，那。师父去查一下这个佛学词典，他说这个方呢，它有方正的意思啊。这方正什么意思？就是正确的啊，正确的又是广长这样的教说，叫名为方广啊。那方广它跟这个寂说的一个体力是相当的啊，寂说是分别于问答这个体力，然后显了而明确。即说这个生密的事理，那方广也是一样，但是呢它的这个内容又更长，广分别广问答，所以在这一段的这个第二行这最后面，文断广长义理深远的经法，取得方广的新的名目，又成为另外的一个分教。然后说在佛法的开展中，它是很重要，极重要，因为大圣的这个经呢，教法呢，也被称为方广，所以这个大圣的这些经的一个来源呢，很可能是从方广这一类的教法然后再开展出来，从导师的一个提示里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里面。好，那这以上呢是关于九分教的一个结集的这一个过程，结集的过程。好，那再来214页就谈这一个四阿含， 前面这九分教都是七百劫级前就完成了，那七百劫级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导师说这个四阿含经在214页第一行，四阿含经极可能是在七百劫级的那个时候呢完成的。那个时候呢，修多罗等九分教都已经有，因为在七百劫级前夕就有了嘛，所以在七百劫级就已经有了。所以导师说这个在南传就有这个集九分教为四阿含的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但是导师的一个研究，他认为九分教跟四阿含它应该是两个分别同时进行的一种编辑方式。但是九分教先完成，那四阿含是比较后来才完成。大家听得懂啊，就是龟兔赛跑，一开始有九分教的一个编辑，也有四阿含的编辑。那九分教编辑在七百劫级以前都全部都有了，那四阿含一直到这个七百劫级时候他才完成，所以他完成的时间比较慢。那但是九分教他完成这九分教的一个类别完成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在七百劫级的时候就有九分教，然后又变成四阿含，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在注脚五十六页啊，不，注脚五十六哈，注脚没有五十六页，214页的注脚五十六呢，那导师就提出他的一个看法，他说这两个呢，他应该是同时在进行的一种编辑方式啊。所以它并不是九分教集成四阿含。我们看这一个56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画底线的这边。导师说这个原始结集所集成的就是阿含经的根源部分。原始结集就是500结集。那当时呢还没有组成九分教，只有二分。还记得吗？修多罗跟企业在500阶级，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几支。那所以从这意义来说，九分教跟四阿含应该是同时发展，而九分教先完成，四阿含后完成，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好，那导师为什么会这么说？大家可以去看《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啊，因为很早的部分呢，修多罗企业跟寄说，它已经被编在一起了，它已经被编在，就是被已经被编在，它虽然是三个不同的分教，但是它已经被编在一起，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杂含经，所以这样的一个编辑方式，导致说就是阿含经最原始的一个形式，所以应该也早就有要编辑这种阿含经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这一个在这一段的刮胡一修多罗企业记说三部，它早已集成这一个杂含，只是可能没有杂含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它们已经都被编在一起了，被编辑在一起。然后以此原始相应的修多罗为本的，再编入其他的分教，那就分别编成这个中阿含，或者是中部，长阿含，或是长部，或是增一阿含，或者是增支部，然后就成为四阿含。那后面导师就提到这个四大广说了，什么是四大广说呢？这个注脚57，注脚57也不太好读了，师父大概解说一下。所以四大广说就是世俗传来的这些教说，这是第一类说法。 哦，这叫四大功，就是从这一个四个方向传来的。哦，那这一些广说，这一些传来的教说呢，哦，要去审定它。哦，所以四大广说它就是一个跟，就是所谓的四大广说的一个四怎么来，又从四方来，但是这个这些广说要被这个认定为佛的教说呢，要去审查，所以这还四大广说还包含这一个如何去审查这一些听来的内容啊。那在这个上座部系的经律中里面有说到，从四处传来这些传说呢，要依这个经或是律，或是依这个经律法来审定。就是已经结集出来的这些教法来比对，看跟之前所结集出来这些内容有没有相违背。这是第一种所谓的四，就是四处传来的一个意思。那第二个说法呢，就是所谓四大广说是这个契经律阿毗昙戒。这四者，也就是说他上座部他比较偏重于传来的一个来源，哦，那大众部比较偏重这个四呢，是审定的一个标准，哦，是以这四项来审定，哦，所以导师这边提出这个四大广说上座部跟大众部他对这个四的一个说明呢，有点不偏，重点不太一样，哦，那在这个注脚57第二行，老师说虽然也谈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哦，但是重在契经律阿毗昙戒这四者，哦，所以这个四比较是偏重是这个判摄是否佛说的四个标准，哦，四个标准。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四大广说。我们直接看到215页。215页这也是这个四大广说的里面的比较微细的一个内涵啊，就是说这些听来的东西，那有不，就前面谈四方嘛，但是这边谈的是这个资料来源，从哪些人听到的。第一个是有的说是从佛那里听到的，那有的是从这个众生，这个生呢，是不是去查了一下这个经典，它主要指的是僧团，是从某个这一个僧团听来的，哦，那有的说是从这个多比丘，就是好几个师父，那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个僧团，哦，这个僧是指僧团，哦，某一个僧团，或是从一个比丘听来的，哦，所以有也是四个来源，哦，也是四个来源。所以这一个在经里面有记载到这一些听到的呢，来源有从有的说我是从佛那里听到的，有的说是我是从某个僧团那里听到，有的说是我是从好几个师父那里听来的，有的说我从某一个师父那里听来的。那导师说这边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就是说在部派对于这些新出的这一些教典的传说，那他们不是轻易的就编入这一个三藏里面，他们是要共同审核的，哦，那不能轻率的采用或否认，哦，那审核的方法呢，在下面是，那导师有说这一个依经，哦，依律依法，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如果 如果有读过导师的书啊，那导师经常会提到这三个，就是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违法相。修多罗就是精啊，跟先前所结集出来的精呢，它要相应。所谓相应就是随顺啊，没有相违背。不越毗尼，跟结集出来这些律呢，越也是不违背啊，不违背它。那也不违法相，这个法相呢，主要是法性，或是诸法实相，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它没有违背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理则，那这样呢，如果符合这三个呢，三个大原，就是依照这三个大原则来判摄，这些新传出来听来的。这一些教法呢，是不是佛说啊？那长部呢，在瓜胡毗这边只谈到这个修多罗相应跟与毗尼相合啊，也就是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啊。所以在不同的这一个部派呢，它的一个标准就是有的只用两个标准，有的用三个标准。所以呢，以原始阶级的经律为准绳来，这些内容就说明他们过就是古代呢，它是以这个原始阶级的经跟律呢为这个准绳，来审核判断传来的一个教法。那在瓜俄二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四大广说这样的内容呢，在上座部系的这个本母里面啊，就是律藏的一个本母呢，是赋予这个七百阶级这样的一个篇章后面的啊，附在后面。那导师就认为这应该是七百阶级时的一个方针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一个四大广说，它又附在这个七百阶级后面，那应该它是一个方针来的啊。好，那以上是这个关于这个经法啊传出来之后，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判断审核啊？好，那再来这第三段呢，导师要谈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阿含经，它都是代表这个，都已经有染上这个部派佛教的一个色彩啊。那四阿含，导师说四阿含代表部派未分裂以前的这一个原始佛教，为什么？因为它是七百阶级的时候完成，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了阿含经呢，已经不是七百阶级那个时候的阿含经，都是已经有这个部派的佛教的色彩。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七百阶级集出这四阿含之后，后来部派分裂，他们又自己在做这个重新编整的工作，或者说又有新的这一些经法传出，那他们就依据他们。所听到的，然后再编进去。那在这个俱舍论里面经常会有很有趣的对话，比如说他们要辩论，那辩论那某一方就是说，比如说这佛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讲的有道理，那对方就是说你们那部经我们没有收，所以你们那部经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在部派在发展之后呢，各自又有自己的在收，在根据这一些法则在这个编辑这一些经典啊，那有些他们有收，有些他们就没有收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辩论的时候就发生这个大家的标准不一样啊，所以就各说各话了啊。所以这也显示出说这个阿含经 我们现在看到阿含经，它又经过好几次的一个编整啊、编辑，所以都有这一个部派佛教的色彩。最明显就是在南北传的南传的这个相应部跟北传的阿含经，它的编辑方式就不一样。相应部它是这一个有记的这就是记诵的部分在前面，但是我们北传的阿含经呢，它是这一个长行先开始，而且是这个五音诵，就是跟五音相应的这一些内容先开始，所以从这个运处界这样子一个次第编下来。但是南传它是先从跟杂含经八众颂相当的内容，它摆在前面，所以他们这个先后的这一个编排的次序就有所不同。好，所以导师说这个现存，虽然四阿含是代表部派未分裂以前的原始，但现存的四阿含呢，都已经染上了部派佛教的一个色彩。用染上好像有点负面啊，就是说他已经有部派佛教的色彩了。好，那部派分化形成的时候呢，那或是风格相同、思想相近，或是同一地区，那内部都有这个教法传出，那经一部分僧伽所共同审定，那就编入这个阿含经里面。那导师这边就举如这个汉译的杂含跟中阿含呢，那它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颂本，那说一切有部的这个特殊的教义都可以从这两部经里面发现，就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这样的一个教说呢，在两部阿含经里面都可以发现。那当然这个是导师是根据这个俱舍论里面他们的一些辩论的，比如说这个说一切有部，他就举了一部契经，那另外边说诶我们没有，那比方说这个是说一切有部很特别的一部经，那诶结果在这个杂含经或者中阿含经里面有，那就很明显的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或者说跟说一切有部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颂本，一个颂本。好，那这个次同叠部，也是现在南传上，我们现在生的南传上座部，那他们所传的这一个跟杂含中阿含相当的这个相应部跟中部呢，那就刚好缺少跟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的这一个教理相关这些契经，他就没有。那当然他们也有他们增多的部分是这个杂含跟中阿含所没有，所以从这边导师就可以看到部派在发展，然后各自又编辑自己的阿含。好，那在这个节这边导师说，这说明了部派分立，也就是四阿含的颂本内容的一个增损的一个情况。那虽然说有这个增损，但这是辗转传来代表多数人的一个意见，而不是凭个人的一个依照。所以导师要强调说，这些不同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因为佛当时讲了多少经没有人知道，那在五百劫集的时候有一部分被劫集出来，但是慢慢慢慢又传说哪里有人说他曾经听过佛这么讲，在这个佛入灭之后，大家对佛的一个思念越来越深，就会希望完整收集佛的这些教法，所以就会 慢慢慢慢的增广起来，但是有些东西又怕是假的，哦，那怎么办？就定出三个法则出来，或是两个法则，哦，所以各自又有各自的一个编辑增跟损，但是导师说这个是代表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某一个传承，哦，它并不是这种少数个人他所臆造的。好，那这样的一个部派分化呢，导师说大概是在西元前100年前后，部派就分化完成。那这个时候也是大乘佛教差不多要开始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从这一个一代佛的一代实教呢，从他入灭之后分成种种的部派，然后又有种种的一些不同的内容产生，其实大乘也只是这种现象中的一环而已，只是说它的内容又变得比较多，就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更多了。就是说是在这个部派的这一个在所传送这一些所谓佛的一代实教，它就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我们北传这边有，有些是南传这边有，哦，那既然都有这样的现象，其实这个大乘佛典的一个传出也只不过这个现象中的一个点而已，哦。好，我们看到这个215页的最下面，那在这个部派分立之后呢，那经典还是不断的流传出来，哦，那后面又在这个18部派成立之后呢，又有这种本生譬喻因缘，哦，还有论义，哦，虽然这一些内容呢在700节集就有，在216页，哦，但是后面呢又不断的传出，所以内容越来越多，所以有的部派呢就将九分教扩大组合成12分教，哦，所以就九分教再加上譬喻因缘跟这个论义，哦，所以佛灭之后呢，这些教说一些教说一个一个跑出来，哦，那最后就跑出大乘佛教这样的一个内容，哦，这其实类似的一个现象了，哦。好，那再来在这个瓜湖山这边要谈这一个四阿含的这个不同意趣，哦，不同意趣。那我们前面有讲这个一切事相应教，这个监测究极嘛，哦，那就是这一个杂阿含。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哦，你这边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210页，哦，这个四气经呢就是四阿吉摩，哦，在中间那一边，哦，四气经者为四阿吉摩，这边，哦，有没有看到，哦，所以即彼切相应教呢监测究极，是故说明杂阿含杂阿吉摩，也就是把这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事类的教法呢，啊，依照这个顺序这样子，这个一个一个叠在一起，啊，也就是一个一个编排在一起，啊，那这样是这个杂阿含，啊，那中阿含呢就是长度中等，啊，长阿含呢更长，啊，正一阿含就是以这个一法二法三法这样来编辑，所以从这边我们只看到四阿含它只是这种文体的一个长短不同而已，但是导师这边要谈的是主题，这边是这个文的一个长短还有编排的方式，那导师在这一边要谈的说四阿含它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个主题，不只是这个长短不同而已，就是说虽然长但它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一个主题，那 被编在一起。所以导师这边就说，一切事相应教是是阿含的一个根本，那分别编辑为四部。那四部有什么不同意趣呢？那导师这边就引用了觉音论师的一个四部的注释。那四部的注释书名，导师认为了是可以发现四阿含的特色。那这个是不是能发现四阿含的特色，我们后面会再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因为从这个师父有跟这个菩提长老，因为他是南传尼可野音译的一个主要很重要的一个巴利语的专家，那曾经就是有人问他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四部注，然后配对这个四悉檀，他有什么看法？他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会简要的讲，简要的讲。好，所以导师他认为从这个四部注的一个书名可以发现四阿含的一个特色。那这个长部注的一个标题叫做吉祥乐意，然后中部注呢叫破次有余，那增部注呢叫满足希求，那相应部呢叫显扬真意。那导师就说，跟这个四悉檀刚好这个配合得很密合啊。这四悉檀，若有上过大智度论的同学应该知道，就是世界悉檀，它主要它配合是吉祥乐意，然后各个为人悉檀呢满足希求，那对治悉檀呢破次有余，第一悉檀显扬真意。这样看起来蛮合的，谢谢。好，那但是这个菩提长老他说，这个我们刚好时间，那我们简单讲一下，剩下的下一次再讲。下一次就是说，他在命名的时候，他在回答这个提问，因为有人提问嘛，他就是说，就是他说这个觉音论师，他是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他不会写那种长头诗的啦。就是说他说他如果有什么根据的话，在他的一个著作里面，他都会很明确的讲，我这样的一个看法是根据某个传承来，或是某一部经来的，他一定会交代。但是他说，在他的这个注释书里，这些注啊后面都有这个跋文，大家知道跋吗？古代的一个文，这个一个作品前面有个序，对不对？那后面有个跋，跋是师父命名的，英文叫 colophon， 就是说这个就是后面他说明这部书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比如说在哪里写的，为什么写这样子。那他去看这些部分，他说这个吉祥乐意啊，他说不是说这个吉祥乐意是什么世界哪一个世界悉檀，不是说让大家欢喜，他说他是去记，他说他写这部书呢，好像是因为一位吉祥寺的比丘要求他写，所以就是让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这个长老的一个说法根据，但是从这个文啊，师父有去看，他并没有那么清楚的因果关系，他就是说，他写的一个缘起是确实有一个叫做 吉祥式的一个比丘来请求他写这部注、哦、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就命名为吉祥乐义？这个其实就是长老他说应该就是了、哦、因为从他说从文脉来看应该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从他没有说因为他没有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子了，所以也很难说，但是又那么巧是吉祥寺的一个法师请求他，所以他说这个可能就不是如导师说诶他就对应这个世界西坛这样子的，但是师父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应论师他应该不会怎么讲随性的就来给他这么重要一种注释书啊标题啊，他居然可以这种随性的根据他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啊、哦、就对他做命名，应该不会那么的这种随性，就是说他这个命名他应该也有某种程度上是配合他这个注释书的一个精神或是内涵，有没有依据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古老的传承不知道，但是相信一定不会随随便便就是说诶就是因为吉祥寺的法师要求他写，然后就刚好是吉祥乐义、哦、虽然有这个巧合，但是相信他应该也有他那个比较深刻的内涵、哦、好，这个其他的三个部分呢我们下次再谈，就是说长老他从这个后面这一些 colophon 里面他好像看不到跟世西坛，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说觉应论师他是根据一个古老的传承来命名的，这是他的一个意见，他说唯一能够这一个成立的就是破次犹豫，确实他说他写中部注呢他是要破除这种一些这种邪见、哦、那这个跟这一个对峙是相当的、哦、对峙西坛相当，我们后面详细的呢我们就下一次来跟大家做说明，但是不管这个觉应论师他的这个命名有没有传承，四阿含的一个编辑他是有一个主题的、哦、在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地方，在217页，说一切有部就有这样的传说，就是说每一部经呢它是针对不同人而施设的，比如说杂含经是坐禅人所以，所以它里面教导都是比较禅修的内容，但是比较不一样就是他说长阿含是破外道的，他的一个主旨是这个，或者说是中阿含是学问人所习，说种种禅法是杂含，所以每一部阿含经它还是有一个所谓的这种核心思想、哦、不管觉应论师他的命名有没有根据，但是至少四阿含的编辑不只是因为它长短不同而已、哦、它还是有主题上的一个不同、哦、好，我们下课10分钟。